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今天我们有几个不同的话题，有频道公告，有我们的实体黄金照片，还有我最近读到的一些通灵预言书，以及一个让很多人对黄金白银迟迟不敢行动的图表疑问，今天我们一次说清楚。
对，今天内容比较丰富，我们从频道公告开始。最近有听众发现我们的影片界面多出了加入会员和打赏的选项，可能有些人感到困惑甚至有点惊讶，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改动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师兄，这个改动是怎么来的？
主要有两个原因，都来自听众的真实回馈。第一个原因，有不少听众喜欢我们的内容，私讯问我们如何实质支持频道，他们想要赞助却找不到打赏的按钮，这让我们意识到有一群听众不只是想收听，而是想用实际行动表达支持，
这真的很让人感动。那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比较有趣，我们注意到有些听众对我们的论点偶尔会有过于简化的解读，尤其是谈到价格走势的时候，容易误以为我们是在给短期买卖建议。我们分析经营走势是基于宏观结构与长期逻辑，这个界限不是每一位听众都能立刻清楚感受到的。例如几天前有人说你们又在胡乱，你们说白银跌到65会再涨回来，怎么没有发生？另一则留言说，我在85美元的时候就把我的白银 ETF 全部卖掉了，现在白银涨到90几美元，我的白银飞了，都是你们害的。虽然这些都是极少数的听众，但是我们看了这些留言心里还是有些难过。我们认真的把所有影片翻看了一遍，并没有斩钉截铁的说价格一定会跌或涨到哪里，怎么会有人误解我们说要马上卖出呢？
所以有些价格敏感的话题放在公开频道反而容易引起误解。
正是如此，为了避免过于简化的解读，我们考虑把一些分析价格走势的内容只会在会员区分享。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在公开场合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二是让我们可以跟真正投入的朋友做更深入的交流，把话说得更透彻，而不是永远只能点到为止。
那会员制设计是怎样的？有哪些层级？
我们设计了两个层级，第一级叫做请喝白银美式，每个月新台币100元，第二级叫做请喝黄金拿铁，每个月新台币200元。名字是我们故意这样取的，就像你很喜欢一家咖啡店，偶尔请老板喝杯咖啡，不是为了买什么特别的东西，而是希望他继续在那里，继续为你提供那个你喜欢的空间。
这个命名太有财富有道的风格了。那会员跟非会员在内容上的具体差别是什么？
差别只有一个，就是时间。绝大部分节目发布的时候会先在会员区上架，让会员抢先收看，这段抢先期过了之后，节目就对所有人完全公开，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收看，只有极少内容会被永久锁起来，这是我们的承诺。
留言区有听众直接问为什么要变成会员制，他以为我们是为了正道才做这个节目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认真回应。
感谢那位听众的直接提问，这个问题说出了很多人心里的疑虑。我们制作这个节目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让更多人看清金融体系的真相，在乱世中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财富，这个使命不会因为有没有会员制而改变。
但有人可能觉得，既然是为大众好，就应该完全无偿，一收费就等于变质了。
这个想法我完全理解，但我想说一个现实，在这个世道，有时候免费给人家，人家反而把你当便宜没好货。深度研究、事实查核、脚本撰写，每一集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心力，维持频道持续运作需要实际的资源。会员制是让我们能够做下去最干净的方式，高品质的内容和合理的支持本来就可以并存。
你不是在购买一个特定的服务，你是在支持一个你认为值得存在的地方。
对，而且加入的门槛也很低，每个月100元新台币，比许多人一周的咖啡钱还少。我们刻意这样设计，是希望那些真正想表达支持的人，不需要考虑太多就能做到。
不管是会员还是非会员，我想说的是，财富有道的每一集都是以同样的严格标准制作的，这一点永远不会因为身份不同而有任何差别，这是我们对所有人的承诺，不是只有付费会员才能享有的待遇。
这个补充的很到位，我们做节目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这集内容有没有真正帮助到听众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对我们来说，这个标准从第一集到现在从来没有变过，以后也不会变。会员制是让频道走得更远的方式，不是让频道走得不一样的方式。
师兄，接着我们来聊聊实体黄金的照片。 上一集我们展示了实体白银，这次留言区有听众说也想看我们的实体黄金。
对，这次我们在影片里放出了我们配置的实体黄金的照片，这是两条加拿大枫叶铸币厂生产的金条，每一条都是一公斤重，正面有枫叶标志。加拿大枫叶铸币厂在全球贵金属市场享有顶尖的声誉，它生产的金条和金币是全球流通性最高的品种之一。
要特别说明，如果不是因为用了 AI 配音隐去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绝对不会把这些照片公开，前不露白，我们是很低调的人。照片里的序列号师兄也做了模糊化处理，因为每一条金条都有一个独立的序列号，就像是他的身份证，可以对应到铸造记录。
趁这个机会，我们来教大家一个贵金属世界里非常重要的基本观念。师妹，你知道一公斤黄金等于多少盎司吗？
一般人可能觉得换算一下就好了，但这里其实藏着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陷阱。贵金属用的盎司跟我们日常生活里用的盎司根本不是同一个单位。
说的对，贵金属使用的是金衡盎司，英文叫 trounce， 缩写 truss， 一金衡盎司等于 31.1035 克。这个名称来自法国的特鲁瓦城，那里在中世纪是欧洲最重要的贸易市场之一，黄金白银的交易都在那里进行， Troy 就是从那个城市的名字演变来的。
那我们日常生活里用的盎司呢？
日常生活里的盎司是长衡盎司，英文叫 half ounce pounce， 一长衡盎司只有 28.3495 克，两者相差将近3克，看起来不多，但在黄金的世界里，这个差距可以代表很大一笔金额。
对，如果你看到黄金报价写每盎司多少美元，那一定是金衡盎司，不是日常盎司。
对，在黄金和白银的世界里，所有的标价、所有的重量永远用的是金衡盎司。一公斤换算成金衡盎司等于 32.15 金衡盎司。下次买卖贵金属的时候一定要确认清楚，千万不要搞混。这个原则适用全球所有市场，没有例外。
我记得我刚开始研究贵金属的时候，曾经用日常盎司来换算，差点算错了金条的价值，当下吓了一跳。
这是很多新手都会犯的错，非常正常。记住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凡是看到贵金属的报价或重量标示，一律用金衡盎司，绝对不用日常盎司，这样就不会出错了。
好，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很喜欢读的书。师兄知道我平常除了研究财经，也很喜欢读有关超能力和通灵者的书。
师妹的这个读书品味，每次提起来都让我印象深刻。
一开始纯粹是好奇心使然，说实话我也不确定自己在找什么，但读久了之后，我发现这些书里对未来的描述跟我在财经研究里读到的东西有很多让我意外的交集，尤其是在财富和金融这个主题上，许多著名的通灵者和预言者竟然有高度的一致性。
这还真的让我很好奇，你说的是哪几位？
比如说美国著名的睡眠先知 Edgar Cayce， 他在20世纪初就描述了未来将出现的大规模经济动荡，并且反复强调在动荡的时代，土地与实体资产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任何形式的纸面财富。
有意思的是，他所在的年代根本还没有我们今天这套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体系，他描述的是一个他完全无法用当时的经济知识来解释的景象，但那个景象却跟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构高度吻合。
还有一位很著名的濒死体验者 Danny Brinkley， 他在被闪电击中后，其中包括大规模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而他提出的应对建议就是持有土地、黄金和白银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资产。他说在那些景象里，纸币变得一文不值，但贵金属始终保有它的价值。
通灵者从灵性层面看见的，跟我们从宏观数据和历史规律分析出来的结论竟然殊途同归，这不是巧合，是不同的知识体系在各自独立的路径上走到了同一个终点。
我每次读到这些交集的时候都莫名的感到心安，不是因为预言告诉我什么，而是因为这么多不同的路最后都走到了同一个地方。不管你相不相信通灵，那个结论是真实存在。
我们当然是从数据和逻辑出发，但如果从截然不同的角度，无论是灵性的还是理性的，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就值得认真对待。
接下来留言区有听众说已经开始配置实体黄金和白银了，这个真的很让人欣慰，但我也知道 很多人在行动之前曾被一张图表吓到，一直犹豫不决。
对，这张图我太清楚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黄金和白银的图表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大跳水。说实话，那张图第一次让我看到的时候，我自己也困惑了好一阵子。黄金和白银不是避险资产吗？怎么会在股灾的时候跟股市一起杀下去？
师兄当时是怎么解开这个疑惑的？我想很多听众也有同样的困惑。
我去追查了实体市场当时的状况。要理解那个跳水，要先理解一个概念，流动性冲洗。当市场出现恐慌，机构投资者面临追缴保证金的压力，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筹到现金，他们会把手上流动性最好的东西第一个拿出去卖掉。
而黄金和白银的期货合约流动性非常好，很容易快速变现，所以就成了第一批被抛售的对象。
正是我后来看到一位贵金属零售商的分享，才真正看清楚了全貌。他说在那段时间，实体白银的需求量大爆炸，大量的人涌入抢购，实体白银的实际成交价格反而被推升到每盎司24到28美元的区间。那段时间跳水的只是纸面上的金银、期货合约、ETF 这类金融工具，是被机构拿出去换现金的工具，跟黄金和白银这个资产本身的价值毫无关系。
等一下，期货跌到12美元，但实体却卖到24到28美元。
对，白银期货从大约18美元跌到12美元，但实体白银的市场价格却在24到28美元，溢价超过 100%。纸面白银和实体白银在同一段时间里走出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所以那个图表上的大跳水跌的根本不是白银本身的价值，跌的是机构手中的纸面合约，实体白银那头民间反而在抢。
而且当时很多铸币厂和零售商都面临严重的库存紧缺，有些品项甚至直接售罄，交货期拉长到好几个星期。机构在卖纸，人间在抢实体，这才是真实的市场在说话，两边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那张让我一开始困惑的图表追查清楚之后，反而成了我手上最有力的教材。这个案例也让我们更加确定，在金融体系崩溃时，唯有实体黄金和白银才能助你度过危机，才是真正的诺亚方舟。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把自己一大部分的资产置换成实体，更不可能今天在这里做节目讲实体黄金白银。
原来如此，这么说，那张图不是在打脸黄金白银的避险地位，而是在告诉我们，纸面和实体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说得非常到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真正的避险资产是你亲手握得到的东西。纸面上的数字，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蒸发，但你手上握着的实体，任何人都无法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把它从你手上拿走，这才是财富急救包的真正含义。
师兄，最后回到今天开头说的会员制话题，对于选择不加入会员的听众，你有什么想说的？
如果你选择不加入会员，你一样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绝大部分的节目，这从来都不是条件。谢谢每一位在乎这个频道初心的听众，正是因为有这样认真的朋友，我们才更有责任把每一集做好。最后，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已经加入会员，单纯想支持我们，请我们喝咖啡的听众朋友，拜拜。
拜拜。